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今天节目的开始，我想先请您啊来听一段声音，您来猜猜这是在干嘛？这段声音带给您的又是怎样的感受呢？有鸟鸣，有风声，有车链子的转动声，还有贱货其间的车铃响。不知您的眼前是否浮现出在青山绿水间自由地骑着车的画面？确实啊，这段声音呢，就来自走进美丽乡村骑行活动的现场。6月11号上午，我参与了这场非常特别的骑行。首先啊，这个活动的参与者基本呢都是在宁的台商、台青两岸婚姻家庭代表。其次呢，这次活动全程骑行大约20公里，贯穿了南京市江宁区美丽乡村的湖光山水民宿乡居。走进美丽乡村骑行活动，这是2022年万名台胞看江苏系列活动的首个项目。这个系列活动围绕着情系两岸相聚江苏的主题，有包括在苏台生江苏行、台湾艺术家采风江苏、探寻运河发现江苏等6个专项活动，19个子项目活动，为台胞更好地了解江苏、熟悉江苏、融入江苏提供多种选择。可以说啊，这次活动呢，就是通过骑行这样一种运动的方式，开了一个热情热闹的好头。说实话，虽然平日里我常骑着共享单车上下班，但是像这样骑着专业的山地车，穿着统一的骑行服，完成颇有挑战系数的骑行路线，这样的体验啊，对于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啊，特别的珍贵和难忘。虽然说几个大坡子蹬得我气喘吁吁，但是这沿途的美景让人心旷神怡，途中两处休息点的精心安排呢，更是给了我这样的新手很好的缓冲和调整的机会。可是要说到最难忘的啊，还是我在这个活动当中结识了很多的在宁的台湾同胞，他们中有的和我一样也是骑行的新手啊，我们互相鼓励打气。那有的呢是骑行爱好者，他们对南京的各条骑行线路啊如数家珍，一路上还经常给我指导，告诉我如何更好的使用避震器和调速器。您现在听到的呢，就是一位骑行者从我的身边超过时的声音。他可太逗了，骑着一辆小小的自带的车子，车头上呢别着手机，播放着各种音乐，其中还包括不少闽南语的歌曲。啊，您别看他车子不大，速度可快了，一路上他一直处于第一梯队，后来我真的是使了吃奶的力气也没追上他。活动当中啊，我还认识了一个叫何思颖的台湾女孩，她快人快语，办事干脆利索，说话风趣幽默。后来啊，我才知道她是南京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也就是台协会的青年委员会主委。他呢还参与了本次活动的人员组织工作。
我们这次参与活动的人员构成主要是我们南京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那里面的话我们下面有一个青年委员会，所以我们有台商，然后台青、台胞跟台属，然后都有来参加我们这次的骑行活动。
那我们骑行活动这次一共有多少人参加？
我们这次骑行活动骑手的话大概是有35位，然后一起参与我们这个自行车活动。
他们平时都有骑行的爱好吗？有这样的一些运动经历吗？
是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参加的人里面大概有80%平常都是有骑车的这个经验。那为什么大家这一次想来就是江宁这条线路，是因为这条线路是我们之前比较少就是接触到的，然后可能也比较少去挑战，因为这条线路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坡度，然后对大家来讲是一个蛮新的体验。然后这一次全程就是主办单位我们省台办市台办，然后都把我们的保障做得非常的好，所以让大家就是在保证这个台胞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前提下，然后尽情的享受在户外骑行的乐趣。
嗯，你今天骑下来你自己的感觉如何？你会觉得特别累吗？
累是有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是可以承受的。然后因为保障工作做得很好，中间就是我们市台办领导也花了很多时间前期在踩点做了很多很辛苦的工作，所以中间的这个休息点选的也很好，所以其实也不至于让大家太累。
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是你第一次参加骑行类的活动吗？
是的，是我第一次参加骑行类活动。但是我们省台办跟市台办这边办的这个运动的活动其实不只有骑行类，就我们有很多诸如像是篮球的活动，然后舞蹈的活动，然后羽球的活动，然后后面呢我们可能还会有增加很多其他的这种运动的这个赛事。
嗯，那您来到我们江苏有多长时间了？
七年。对
啊，你对江苏的印象如何？
非常好，就是我非常非常骄傲，就是对我来讲的话，在江苏这边我不会只觉得说我是台商，在江苏我觉得我是书商。就是在江苏我们省里面的领导很常跟我们说一句话，就是在江苏的这个台胞就是江苏人，然后在江苏的台商就是书商。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感受到这个同等待遇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会继续在我们江苏待下去吗？
会啊，一定会。但可不可以先帮我找个男朋友？
大笑声中，我们都衷心的祝福何思颖能够在江苏快快的找到另一半。那说到这里啊，我还想带大家去认识一对小情侣，来自台湾桃园的南京师范大学教师蔡怡璇，在国外读博士的时候呢，和南京小伙相识相爱。他们两人在2019年回到南京。两人都很喜欢骑行，他们的装备车子都很专业，速度也非常的快。这对金童玉女在所有的骑手当中特别醒目。蔡怡璇说，他就是想通过随心的骑行看到更多样的南京面貌。
你好，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老师蔡怡璇，然后来自台湾桃园。
我就是来自南京本地的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我叫张思天。
两位情侣的关系已经有多长时间了呢？
快10年了吧。对，我们之前在美国是同学。
啊，那你有到南京来多长时间了？
三年，我2019年过来的。
是为了他来的吗？
对。
那我看两位今天骑行装备也很专业，然后骑行的整个的能力啊各方面一看就平时就很爱骑行。你们参加骑行活动是有多长的时间？
其实我们也才刚刚入门，我们其实大概也就骑了2年左右。
那应该都是在南京骑行。
是的。
嗯，你们在南京骑行的时候有加入一些骑行的组织，或者有你们自己很喜爱的骑行的路线吗？
一开始我们只是喜欢骑行，然后就是自己买了自行车以后，在南京我们比较熟悉的路段去骑行。然后最近我们是慢慢的加入一些组织，加入一些车队，然后他们会开发更多的路线，然后我们在这些路线上跟他们一起骑行，就是会有更多的乐趣。
那你在南京跟他一起应该也会认识到很多骑行的朋友，但是我知道好像台青组织的骑行的活动，这应该还是第一次吧？
这是我在台青群里面第一次看到的，然后一看到我就立刻报名了。
今天的行程你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今天行程整体来说非常的好，就是风景上面，然后还有就是整个主办单位的安排都非常的好，就是11除了住之外，11行全部都帮我们安排好了，有衣服，然后吃饭，然后还有就是整个行程的路线也非常照顾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后面跟不上的还有保障车队等等的。对，
那聊得多了我便八卦起来，打听起他们的恋爱史，想知道他们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又为什么会选择一起留在南京呢？
现在热爱这个骑行，可能很大原因上是跟男朋友有关系哈。那来到南京的这个几年当中，你对这里有什么印象？
印象还蛮深刻的，这里的人特别的好，就是只要一听到我是台湾人，就是非常的热情这样子，然后吃的方面也非常的好。
不会觉得南京菜很辣吗？
不会，完全不会辣，主要是太甜吧，我觉得。
当时两位在国外开始恋爱的时候，你有没有意识到就是你们两岸的这种差距？
有的，其实我认识他之后，我才发现我对大陆这边非常的不了解，嗯，然后认识他之后，接触这边的文化之后，虽然有很多地方文化不一样，像有些用词说话用词不一样，但是很快就可以就是
适应
嗯，对。
就那你们两个人交往有家人有什么态度？
没有啊，我
很支持的，
我们家里面都很支持的。
对，
你们三年走下来，应该互相融合的感觉会更好吧？
嗯，我觉得从一开始来说就没有很明显的差异，因为毕竟我们的文化都是同根同源，也没有什么说是有特别大的差异，就除非像他刚才说的一些用语用词上面，包括我们在美国的话也是一个比较融合的环境，大家也都是秉持了一个比较一个开明的一个态度和观点吧。然后他来了大陆以后也很适应这边的生活，包括就是虽然文化上可能或多或少在教育上面有一些差异，但是实际上在生活方面，嗯，我们大家还都是比较随和，比较能融入一个集体的这种感觉。
嗯，
是，身边的人都很照顾我，
对，
就连包括工作方面，身边的同事都非常的照顾我。
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会选择你跟他到南京来，而不是男孩子跟你去台湾呢？
其实最主要是我不想回台湾工作，因为我本来是想说在留在美国工作或者是在大陆工作这样子，就是不回台湾工作。
就是原来你有自己的职业的规划。
对对对。
所以然后到这边来工作，你觉得有达到你最初的设想，你觉得你的期望值有达到吗？
有的，是我梦想的工作，在大学里面教书。
嗯，那现在在南京已经有三年的时间，接下来还会继续留在南京吗？
会的会的，会继续留下来。
会吃到两位的喜糖吗？
会的，应该快了，
应该快了。
对对，
太好了。
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啊，真让人格外的高兴。这次骑行用一种特别舒服的方式，让每一位参与者都深入地感受到了南京美丽乡村的自然生态，和这片土地更亲了，和这里的人更近了。
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 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我给你温柔，你拒绝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记忆的长久。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留。我像风一样自由，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都说啊，一张一弛，文武之道。骑行让大家亲近自然，强身健体。那么自然也不能错过丰富心灵、提升内在的阅读体验。6月19号，我又一次参加了台青黄鹂营的读书会。之前呢，我就曾在节目当中盘点过南京大大小小各种定位、不同风格的读书会。当时啊，鹂营的读书会活动呢，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分享为主，以讨论促思考，形式自由，内容能量密度大，丰富又不累，这样的读书会啊，实在是让人很想亲近。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是哪一处不寻到，就在这里。
鹂营在南京定居已经有十几年了，他发起这样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呢，已经4年有余。之前活动大多都是在线下举办的，每6到7周办一次。参加的书友大概会有10多个人，其中会有台湾的朋友、大陆的朋友，有南京本地的，还有从昆山、上海过来的。每个人选自己喜欢的书，用10到15分钟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分享读后的心得和感受。受疫情影响啊，这两年线下的活动不得不有所减少，加上有很多身在异地的书友，于是鹂营的读书会呢，有了线上分享的新形式，线上线下交替进行，互为补充。今年5月的线下读书会上啊，我就和大家分享了一本对我影响很大的书《生命中最后的读书会》。那么在6月19号的线上读书分享活动当中呢，我就充当了一名认真的听众，同样受益良多。鹂营读书会的线上活动啊，是由一位读书会资深书友，身在苏州的台青方正新担任主持工作的。因为每次参加的成员都会有所不同，所以每场分享会开始之初，他都要先介绍自己和读书会的活动。
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这个月亮院子的线上读书会。首先很感恩鹂营带给我们这个机缘，就是在星期天的下午能够在线上大家分享这个读书的喜悦跟智慧的火花那因为我人是在昆山，那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呢我去南京有2次所以应该几位线上朋友不认识我，所以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也是来自台湾，然后2000年就来这里，就定居在昆山。那目前呢，从事这个教育跟心理咨询这一方面的工作，跟鹂营呢是书友，对，所以有这个机缘接下来呢，请每一个朋友呢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包括旁听的朋友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我先来做个示范。
好嘞。
我是黄鹂营，然后我是这个读书会的发起人，然后也非常开心有大家，所以我们这个读书会才能够组得成。然后我今天呢是要分享一本书，叫做《因死而生》。然后为什么发起这一个读书会，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要培养读书的兴趣与爱好，就是这个我们读书会的宗旨呢，必须要一群人才能够走得久。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呢，我会偷懒，而且呢走不远，所以我就萌生了，也是有一本书启发我的，就是那个掌控习惯，然后我就觉得可以来有这一本书这样子，可以来发起这个读书会也就慢慢的认识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一起都会有定期的做分享，然后我又遇到 到了很多人都跟我说，哎，那你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兴趣的这种分享，不要只有你们这一群人嘛，那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加进来，然后就才慢慢的扩展到现在这样子。那又有人建议说，那你那个时间啊可不可以缩短一点啊，然后再加上振兴，就是他非常的有心，他之前真的没有疫情的时候他都会来南京跟我们做分享，那也就萌生了说，那不然我们一次线上一次线下，然后我就请了振兴来帮我做线上的主持人，那也非常的感谢他大力的支持哦。好，那这就是其实我每次读书会都是很就非常的开心，因为能够就是和大家分享每个人最近读的书，然后这样子也能够就是促使我能够持续不断的读书吧，因为真的是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督促我自己，我觉得我没有这么的认真，但是由于有你们的关系，所以我就会比较努力的去看一些书来跟大家分享。
大家好，我是于心宁，我是呢第二次参加这个读书会，也非常开心和大家在线上认识。上一次呢这个参加读书会之后，我感觉每个人的分享都会让我开阔自己的眼界。我是做金融行业的，可能很多时候呢会跟经济啊，包括一些目前的这个市场等等的一些变化，然后可能读的书呢与金融相关。通过上一次我们宁英老师的一个分享，我觉得他送了八个字挺好的，叫提升心性，磨砺灵魂。
我叫何思颖，然后我也是因为离营的关系，然后开始就是养成这个在大陆这边读书的习惯，因为之前在台湾的时候本来就很喜欢读书嘛，但是因为开始工作以后，就是来南京工作以后，可能读书的这个时间就会比较少。但是李颖有跟我说过，就是其实如果可以的话，不要放弃这个习惯，就是这个习惯是一个好的习惯，好的习惯就值得坚持，然后不要放弃。那即使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时间，但是只要坚持这个习惯，在碎片化的这个时间里面，其实都是可以找到一些比较好的从书里面学习到的这个知识。那我自己现在的话在那个浦口这边创业，然后做的是知识产权方面相关的，然后我们也有跟浦口区政府这边合作，然后做一个涉台的，就是面对台资企业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重创空间。那这个主要是我们的两块比较主要的这个业务，那但是我自己本人的话也有在做一些其他的这个就是工作这样子。那这个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工作方面的一些经历，然后我现在跟林一样也是在我们南京台商会里面做干部，然后做会员服务这样子。
本期的读书会上一共有四位书友做了分享，内容涉及教育、哲学、文学、经济等完全不同的领域。比如台商何思颖和大家分享的是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和其地缘战略。南京姑娘陈琛琛分享了一本记录解放前江浙一带民风民情的散文集《山居杂忆》。而我个人最喜欢的呢，是黄黎莹和大家分享的《因死而生》这本书。书的作者是一位台湾的安宁缓和照护医师，也就是从事临终关怀的医师。作者通过书写他身边的一个个案例，让读者了解生死的同时，也增加了对生死的感悟。活动当天正好恰逢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父亲节。于是那天的讨论话题便从生命最后阶段的故事，一直衍生到了每个人与父母至亲的相处之道。讨论间，黎莹提出了一个四道法则，让所有人都印象深刻。
我最近也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说父母可能因为年纪大了，然后都会离开，然后怎么样的可以让我们好好的能够说再见这样子。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妈妈就是生病很重，然后他当时就觉得他母亲应该已经要走了，然后我就提醒他说，就是四个道，就是一定不要让自己有遗憾嘛，那因为人生迟早有一定要走，所以就是说要好好的去道谢感谢他，然后道爱，要把爱说出来，然后 道谢、道爱、道歉，就是你觉得有什么，赶快说出来。道爱、道谢、道歉，然后道别，好好的道别，这样子。然后就是后来妈妈也走掉，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能够学到这一些，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帮助到，就是我那个朋友，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而且也让我现在就是会更珍惜，就是说，哦，我真的趁我父母在的时候，我真的要好好的跟他们，对，道爱、道谢，然后道别。道歉道别，真的要趁他们在的时候。以前真的我听过很多朋友说啊，你还有父母可以跟你吵，那我都没有了。其实当下会有一点点感动，可是每次到在跟父母相处的时候，我可能又会就是又会没有办法，就是很柔和的对待他们的时候，那我觉得最近让我就是一连串就是朋友的父母的离开，然后再想想自己，哎，真的很幸福，我的父母现在身体都健康，那我真的要好好的把爱说出来，然后以对他们感恩的心，然后以前对他们就是有点态度不太好，赶快的道歉，适时的赶快道歉，这样子之后才不会留下遗憾。
那天的线上读书会啊，虽然说只分享了四本书，但书友们对每一本书都进行了讨论，思想的碰撞让阅读的快乐翻倍。老书友于心灵说，
目前呢也特别有缘，我会发现他这个读书会的群里面还有额外的一些福利，像上次我参加了那个这个一次公益活动，就是去保护环境嘛，也就是上山去捡垃圾，叫山野拾荒通过这期的活动，我会感觉到其实让自己会变得更有活力，然后生活呢充满了更多的正能量。所以我也特别感谢这个读书会，让我能认识不同的人，然后大家成为朋友，也感恩这个我们林老师，谢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随往事经年，回忆弄成诗篇，揉碎了思念，花纷飞的间。
快节奏的时代洪流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被裹挟着不断向前。当人拥有了爱好呢，就会在日常的鸡零狗碎之外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慢煮生活的酸甜苦辣，观赏别样的江山风月。我很高兴在我们江苏的这些台青台商们都能有自己的爱好和丰富多彩的活动。
山水有声， 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说到这里呢，很想和大家来一同分享一篇美文，这篇文章的名字啊，就叫做《爱好暴露一个人的格局》。
周国平说，排遣的方式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情，每个人的爱好都不相同，这与他们的生活质量有着密切的联系。麻将扑克是爱好，琴棋书画也是爱好，读书看报是爱好，电子游戏也是爱好。一个人的爱好里啊，藏着他的格局。孔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好，整天吃饱了没事儿做，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写道，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人没有癖好是不可以和他交往的，因为他没有深情厚谊。人没有瑕疵也是不可以和他交往的，因为他没有真气。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好，就如同一潭死水，对生活提不起一丝兴趣。这样的人往往胸无点墨，又或者势利庸俗。而有爱好的人，发自内心喜欢一件事的同时，也丰富了自己。林语堂先生曾在40岁时写下这样的诗句：一点童心犹未灭，半丝白鬓尚且无。他把自己比喻成一个烂漫的孩童，鼓励自己热爱生活，探索未知。林语堂喜爱钓鱼，且对钓鱼有一套自己的见解。他觉得乐在钓而不在鱼。林语堂说，钓鱼的人都喜欢上钩后会逗的鱼，如果一条鱼乖乖地被钓，十分驯服，毫不挣扎，就会感到乏味。一边拉线一边与鱼斗，有的鱼出水后还会挣脱，这种一拉一斗，即使一无所得，其乐同样无穷。这当中的滋味和乐趣很难向人描述，唯有垂竿而钓的人才能体会。读书是古今文化人最普遍的爱好。北宋诗人黄庭坚曾说，三日不读书便觉得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杨绛先生好读书，这一爱好继承自他的父亲。就读书这件事，父女二人有过这样一段话：嵇康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一星期都白活了。林语堂也好读书，并且喜欢自己去淘好书。他说，我总是习惯去淘一些陈旧且不起眼的廉价书，并且试图从中发现些什么。从灰土堆里寻找一颗小珍珠的乐趣，要远远大于欣赏珠宝橱柜里的大珍珠。一个人爱读书，乃至一个民族爱读书，格局自然与众不同。犹太人只占世界人口的0.3%，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犹太人共拿走了20%的化学奖，25%的物理学奖，27%的生理与医学奖，41%的经济学奖，12%的文学奖。归根究底，犹太民族整体有着读书的爱好。读书或不读，日积月累，终成天渊之别。苏东坡创造了东坡肉，袁枚写下《随园食单》。旧时代的文人大多好吃，林语堂也不例外。在《五国与五民》一书中，林语堂写道，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要我们认真对待，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学识，而是吃。我们公开宣称，吃是人生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饮食已成为一种文化，一种艺术，
滋养着中国人的脾胃和心灵。如果人不好读书，至少还可以买菜、做饭、泡茶，相比书店、菜市场更有人间烟火气儿。一书一饭都有滋有味，柴米油盐也都热闹非凡。热爱美食就是热爱生活。寻找自己的爱好，给自己的生活增添更多的滋味，日积月累沉浸在爱好中，也就撑大了格局，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确实啊，我们江苏打造的两岸交流活动呢，内容一直都非常的丰富。那今年呢，就有海峡两岸江苏青年文化月、海峡两岸环太湖经贸文化系列活动、台湾大学生江苏实习就业特训营、海峡两岸江苏青年文化创意节、海峡两岸江苏体育嘉年华、万名同胞看江苏系列活动等六项品牌化的活动，推动苏台两地民间的交流。不断创新的活动形式，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让广大台胞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年龄段，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都能在这些活动中找到和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南京心有所归，情有所属，与南京的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祝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日积月累地沉浸在爱好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告别天南和地北，日晒我是风吹，路边那朵蔷薇，管他的手机，管他谁是谁，不要去理会是是与非非，天亮走到天黑，黄昏中的堡垒。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不飞，别去理会自我行为。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一样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
世界有多美，若烦恼都会飞，别去理会，自我敬畏。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一样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会飞，别去理会，自我敬畏。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遗憾。